明天会更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微杂谈。我是江伟民，
我是菲儿，
我是吉祥。
2025年
就要到来了，
1月1号明天就到来了，所以说我们借此机会呢，三位主持人向各位说一声
新年快乐。
哎呦，
新年快乐，
说到新年快乐啊，这个词儿马上我们就联想到说对新的希望有新的憧憬啊。
对对，
但是除了憧憬之外，我们要先谈谈今天你想做什么。吉祥，
我今天想做什么？
哎，
想睡觉。
我今天想吃一顿大餐。
哎，对，
这是华人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习俗。
对
对，
明天其实过年了，也就过年了，是不是？
对对。
但是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啊，所说的过年可绝对不是指明天。
对对对，是我们农历的新年。
对
对，我们是指农历的新年。
是，
但是今天呢，其实也是美国人的除夕。
对，
可不可以这样讲？
嗯，
对。
那么今天应该讲2024年吉祥过得非常的有滋有润的，对不对？
这个2024年过得，其实伟明哥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快，有时候让我回忆起来2024年我到底做了什么
啊，
我都完全忘记了。
哎，人家不是说吗，科学家就是他们根据就是观测的话，
哎，
时间确实是比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了走的。
对对，
就是我们地球的自转其实相当于我们时间是根据这个来的。
对，我现在都要看这个，因为都是有照片嘛，我要从1月份、2月份，我看啊，1月份我去过这，2月份我去过那儿，3月份我去参加过什么活动，我才了解到哦，我这一年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真的让我想一想的话，头脑里一片空白。
你知道为什么吗？吉祥，这是说明啊，已经步入
中
年
了，
老年了。
对，
我觉得伟明哥当提到就是吉祥已经步入到跟他一样的这种时期，他开心的呀。嗯，
乐坏了。
你只能说你是不是太爱吉祥，想把他一起拉下水？
哎，
所以说我在这个佛尔斯浪已经找好地方了。
普罗斯旺？
不是
哪？
普罗旺斯。那跟刚才那个伟明哥没来之前，我跟菲儿姐聊天，你看人家就不一样。人家我说，菲儿姐，这个2025年这个元旦什么计划吗？
我这不哪儿都没去吗？
对，
嗯，
那就说本来想说要去巴黎喂喂鸽子，
哎，
去这个普罗旺斯看看薰衣草，
嗯，
后来一看呢，这个算了，没有时间，不太喜欢鸽子就不去了。
是飞机票太贵。
这个菲儿姐的贵跟我们眼中的贵是不一样的贵。
是，没错。那么展望2025年，我不太清楚两位有什么想法。
哦，
我其实对2025年我充满了希望。
是，
为什么呢？我的属相啊，据说是前几年是受压的，
哦，
但是2025年、啊，
终于翻身了。
哎，翻身了。
嗯，
一下子马上就是
飞黄腾达了，
一红就是直接长红10年，
红出了边际。
对，
所以那我们必须要抱紧这个伟哥的
大
腿，
对不对？
啊，
对，当然，
一人，
那个，
一人蹬好一只鞋。
我叫右腿。
为什么你右边？
对，我喜欢我这。
你喜欢右边？
对，右腿。这个，
看我的右腿比较发达，
对，右腿比较有力。伟哥这田径出身，
是
不一样。
对，但展望2025年呢，当然那是后话。2024年，刚才吉祥有讲，对吧？我们今天其实呢，讲的并非是2025年和2024年的这个
展
望，包括回顾。其实呢，毕竟我们面临的今天晚上，可能我不太清楚两位啊，我有这个习惯，
哎，
就是属于跨年。
哦，因为你除了不是习惯，它是今年会有很多很多跨年的活动，尤其在外国的话，它都有倒数嘛。
对。
然后当这个地球转到哪个国家，它会就正好过零点，他们那个国家就会放烟花，好像都有直播的。
对，其实现在亚洲都已经，中国啊，什么台湾、香港都已经进入2025年了。
对，其实
我们只是晚了一点点。
对，就蛮令人期待，就每个国家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都怎么跨年，是蛮令人蛮让人想想看到的一个事情。
但是伟明哥说的跨年，那你是在家里跨呢，还是去外面跨？
我通常应该年轻的时候啊，会有机会跟朋友们到外面去跨，
哦，
对不对？有一些广场啊，
对，
包括我们洛杉矶
广场舞，
洛杉矶还好一点啊，然后穿着这个衬衣衬裤去跳广场舞。
啊，
no， 是因为在洛杉矶好莱坞
啊，对，
还有很多离我们比较近的拉斯维加斯，
对对，
都有跨年的演唱会。
对，
这种跨年演唱会其实呢，那是真的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其实确确实实给我们准备了一场非常丰盛的这种这个综艺节目啊，或者是演唱会节目，哎，非常非常之好。华人还有很多的类似，就是前几年啊， 有很多港台明星也到纷纷到威
德斯来
纪念
唱，对，他们的演唱会全在这会儿，今年也有，今年也好，李宗盛啊什么都在那边，
没错，
嗯，林志炫在咱们这边。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就觉得说啊，到外面去跟人家年轻人一起这个疯啊跳啊喊啊唱啊，然后对不对？
哎，
我觉得非常累啊，就说怎么办？就在家里，哎，静静的呢就观看电视，然后到电视，大家都反正以前我还真的把这个事给忽略了，
嗯。
每次当看 ABC 这个电台也好 ，NBC， 我就觉得说，哎，正好到比方说9:00那之前，我们可能包包饺子啊。
哦，是。
尽管我们把这套习俗是应该放在中国的春节跟
除夕
，
对，
但是呢，入乡随俗。不太清楚美国，
而且借机大家吃顿饺子也挺好。
我今天就要吃饺子，
你们全家包吗？
就我一个人包，没有全家，
一个人包，对不对？
然后别全家吃，
全家吃。哎，
所以我跟吉祥一样，就是包了一些饺子啊，然后呢这边去倒数，就是跟那个家人们在一起，可能欢聚在一起哈。但是以前呢，我就记得好像主流媒体播的呢都是咱们比较著名的，在美国的倒数计时的地方，标志性的建筑物在哪里？不是时代广场吗？
对，
那是纽约呀、
啊，是
跟我们相差3个小时的时差呀。
对，
所以换句话说呢，等你看到这个钟声响起，然后哗的一个大那个气球，不是那个
降落，
一个这个球，一个大球降落下来，然后呢，可能2023呐、2016啊、2024，包括今天晚上的2025。
对，
从天而降，就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哎、
哇，一下子就想到说，哎呦，我这个距离这个坟墓越来越近
了。不是，我以为伟明哥我以为伟明哥说是现在岁数大了，他是等不到12天。
哎，没错，
你这还没看到这个大球降落就已经睡着了。
对，
但是其实后来才了解，一做到媒体这个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啊，我们把这个时间，你说这媒体人骗的，哇，简直是骗得我们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好像天衣无缝的。
对，
等你9:00打开之后呢，你就看到时代广场的很多人在期待着这个2025啊，或者2024、2023，期待着这个大球向下降，水晶球。但是这个水晶球降落这过程呢，其实和我们洛杉矶的时间呢
差
3个小时。
对，
但你看到的时候，人家用技术上
哎
已经和你在当地时间已经吻合了，
现场直播，
所以你看到的是以前人家的录影。
但我们现在当地，我们 Long Beach 今年也是有烟花秀的。
嗯，我们 Long Beach 说明这个菲儿姐的 Long Beach 还有房产，要不能叫我们 Long Beach，
因为我们洛杉矶毕竟 Long Beach 是我们2028年的奥运会的这个城市嘛，申请成功，所以我觉得也是能放得起烟花的城市，通常说明不差钱，
都不差钱。对对
对，
所以今天晚上真的是大家
展现实力的机会，
可以出去来看一看这个各种各样的烟花，有烟花秀啊，什么演唱会啊，包括这个路上都有很多人，就是过了12点绝对会有，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一声这个新年快乐。而且明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帕萨蒂娜，我们电台所在地，还有这个玫瑰花车游行。
哎、对，我来的时候看见，就是那个叫什么厕所，就是
移动式的厕所，
移动厕所已经在那块都安好了。
我们电台昨天旁边已经有2辆还是3辆房车，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停在我们这条街道上了。
是
等于他们提前好，要提前，真的是要提前2天、
哎、
甚至3天。
怪不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他用脚过来碰触咱们这个，就是进到咱们停车场的那个倒刺儿。
哦，
他想看他
好不好用，对不对？
好不好，
然后他想停进来，
停到时候出去的时候给他压下去，还是怎么着再出？
对，
是。所以说明天早上呢，当然了，是全世界瞩目的玫瑰花车游行。哇，这个其实已经持续了100多年，
在帕萨蒂娜，好像170年，
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自豪啊！
对，
而且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洛杉矶得天独厚的这个气温，才可以让鲜花的一个个花车在1月1号这种寒冷的冬季绽放。
菲儿姐，你看过现场吗？
你说像我很早很早以前看过，但现在也是不愿意去挤了。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参与花车制作的那个义工活动。
哦，那比如说义工的话，真的是一朵朵鲜花插上去
的
吗？
是
的，
而且不仅是上面的鲜花是一朵朵鲜花，包括那个颜色都是干花的花瓣碾成的末。他们用打碎机，就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那打碎机，把那个干花打碎，然后弄出来
加水
粉，加水弄成粉，然后
不是那种涂料，
色不是 紫色、黄色，而且有些花瓣是紫色，
嗯、
中间的芯儿是黄色，它还要人工手工把它分出来，
哦、
把紫色的花瓣放在一堆儿，黄色的花瓣放一堆，然后最后把它研磨成粉末的颜色。
哇，
你看我以前、啊、
这么环保，我以为
透过刚才菲瑞这么一解释、嗯，非常专业，我才了解哦，原来啊，这些志工人员到那儿去做的时候，真的是差不多要耗时几个礼拜，
对，
是更长时间、
嗯、
才。亲手打造出这么精美的花瓣或者是花车，哎呦，以前我你说我怎么想的、
啊、
那些鲜花直接插在牛粪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进入总题、嗯、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子的名言，在当今社会依然适用。因努力而获得升迁，就会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酸溜溜地说你是凭特殊关系获得的。参加同学会，看到别人穿名牌开好车，心里就突然空落落的，语气表情都变得不自然。胡适曾经说，人性最大的恶，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国人与国人第一次见面就打量对方的身份身价，然后再选择是给对方跪着还是让对方给他跪着。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帅哥吉祥，太公江伟民，和您聊聊为何华人的劣根是见不得别人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吉祥和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讨论的呢是为什么华人劣根是见不得别人好。
嗯，
我想请教两位主持人啊，胡适老先生曾经说，人性最大的恶呢，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是怕你富。两位同意吗？
我觉得这就是人本来的，人就是这样子，人性就是这样、
哦、人性是这样，
它就是在那里存在，自然而然的一个存在、嗯、
哦，你是见不得你好是人的本性，
本性。
对、
哦、
我之前真的不这么觉得、
哦、
我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什么嫉妒别人的人啊，怎么怎么样、
嗯嗯嗯、
但是我昨天去买菜我就深刻的体验到了人性的这种所谓的小，我们那叫小恶，
就你但凡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显示出来一丢丢。
哎，为什么呢、
嗯嗯、
我去超市买菜嘛，对不对、
嗯、
那是个老外，这个老外超市旁边一个白人大妈、
嗯、
她在买那种小西红柿啊，就是一盒一盒装那种番茄西红柿、
嗯、
她竟然把别的盒拆开，然后呢塞到她自己要买的那两盒里面，等于是比如说可能一盒平均下来可能300克或者说半磅，他那一盒能塞一磅，
哦，
一盒塞一磅、
哦、
我就觉得
哇、
哦、那这是有一点过，
这就过分。但是问题我又觉得、
嗯、
我买了这个也我也想买那个小西红柿，但是看他这样我就不买了，因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赔了。
哦，
他
因为你拿的都是他把多余的塞走，那你就去
我也去塞一个、啊
不是，
对，我就觉得说这种小会嫉妒，因为你又不能说什么，你又不能上去说指着你怎么塞那么多。但是我要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不公平，他塞那么多，我自己没拿到啊，我就觉得不公平啊。哎，这种就真的会有小嫉妒。
其实这一点啊，我倒是应该帮你去澄清。
哦，
这还不算嫉妒，
那不算吗？
对，
你是属于仇恨那些人做坏事。
也对，
所谓嫉妒啊，
啊，
就是见不得人好。
哦。
对，
对不对？
是伟明哥，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你想到是中迅就这么干。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的时候别人安慰别人也会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跟你有冲突，
嗯、
说明你们俩确实有利益上的就是叫什么，互相有一个平等的利益上的一个、
嗯、
有个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利益的，
是等价的，你们两个
等
价的，
价说明你还是有价、嗯、因为乞丐哈、
嗯、
他永远他是嫉妒旁边要钱要的比他多的乞丐，
哦，
他也不会嫉妒那拿着公文包从他身边路过那大老板、
嗯、哦，这个道理、
就是、
的确是，
你想那个有好几百万的大老板他绝对不会嫉妒，但旁边他比他多要了一块钱、
嗯、今天就多要了一块，
他可能都嫉妒，
就开始嫉妒。哦，
哎，这有道理。你看比方说现在我把你们两位说、
嗯、
你们去嫉妒什么亿万富翁马斯克吗？
哦、那
你们相差太远了，
对、
啊、
对,
对不对？你充其量嫉妒田明春，
或者嫉妒伟明哥，
嫉妒伟明哥。就是哎，你说的这我倒是想的。你看，比方说咱们小的时候啊，
嗯，
那个时候还没进入社会，
是。
但是我们比方说，从小的时候啊，老师就教育说，咱们班咱们每个小朋友啊、
哦，对，
好好努力呢，争取当好学生，
是
学习进步啊， 对不对？然后善于帮助别人呢，等
三好学生这一类。
好了，一到年底的时候，你看大家小朋友们把手都背在后面，坐得直直的。老师开始宣布了，我们公布一下本年度，获得了优秀学生的名单。
对，
哇，第一名中迅，第二名高宁，哇，你就觉得哎呀，念了半天，对不对？
你嫉妒吗？
那当然了，小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没念到我的名字，
对啊、
连
填平均都有、
哎。如果你还到嫉妒的这个份儿上，说明你可能是第三名、第四名。
是啊，
你像我这四五十名的，从来不嫉妒的第一、
已经摆烂了，是不是？就觉得反正
说明你们俩
不可能有
我。就是
我
刚才说的，说明你们俩还是有等价的价值。
哎，
哦，
就是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就觉得好奇怪，
我也可以啊，怎么没有我？
哎，你然后呢，你就心生就不满了。就觉得说，哎呦，你看这老师，这太偏心了，是不是？可能就是
中迅他爸爸，
因为你可能
他爸爸，人家是校长。
但其实你们俩，你觉得我没准还比他还好呢。
哎，
对，
这个你看，从小的时候呢，就能看出来说，其实呢，竞争不悄然的就已经在你心目当中形成了。
对。
但是呢，我不太清楚啊。就两位，比方说，你们当然这个，我还觉得说，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评选啊，什么标兵啊之类，在中国大陆和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政治关系，但是走入社会之后，你看，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每个人可能都是过来人，有了家庭，有自己的子女，那我就这么讲了吧，比方说，吉祥，当然你孩子还小，比方说像我们这孩子的时候，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当时说跟人家。这个考大学的时候，那人家我们邻居就有考哈佛大学，就有斯坦福的
啊，但不行，那一样。小时候
对对
我这也比
啊，
你看，那从小就开始比较啊、
哦。你怎么比？
对呀、啊，你看这个小的，你看比如说我朋友家，对不对？那两个女儿都很优秀。那这个他其中他家老大画画，他应该是从五岁啊四五岁开始就开始画画，画得非常非常棒。我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看人家，你看那个姐姐四五岁就开始画画，画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能画画？
但是我就如果真的同样这种情况，我儿子因为也不爱画画，
是
我就会想，那梵高、毕加索，人家一生也挺也并不幸福，
不幸福。但是你会，
你
有时候
就想这些例子吗？
你有时候会。菲儿姐
安慰，
菲儿姐，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这个成佛，
可以安慰，
真的很佛系，对对对，因为这个你不看到或者不比较的话，你就真的就没有什么。你看到人家这个姐姐跟她年龄同样，人家四五岁就已经画画了，你四五岁还撒尿和泥呢，在那儿还尿炕，这个人家一说前两天我们那个 Coco 姐她的这个小外孙女过来，我说几岁六岁，我来考考加减法吧，什么都会，同样的问题回去问我儿子，一个他也不会。
哎，那这
你就会紧张，会这个害怕，会嫉妒，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难过，因为就是你不用嫉妒，因为男孩子都是比女孩子要晚的，而且他一旦他那这一块启发起来，他是超越很快的，尤其数学这块。
是是哎呀，这个菲儿姐，你不行，这么跟我回家，这个我需要这个开解不了，需要开示的时候，菲儿姐旁边吉祥，这个啊，我们开示一下。
因为其实你这个我们都经历过，就孩子小时候。比别人好像感觉各方面都迟钝一点，发育晚一点什么的都有的，但是不用着急，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说真的特厉害的小孩，他到了以后也都未必也都未必怎么样。
哎呀，这个今天在元旦节之前，幸好是跟菲儿姐做节目，我这一下心里就一下松了好大一口气，
回去能好好包饺子了。
但是刚才吉祥所讲到阐述到对自己的子女的成长呢，
对
产生可能在部分的阶段时间、
你会比较
焦虑，
有一些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压力，
是
对，
但是还没有反映出。你去如何嫉妒别人？
对，你也没恨他，
对不对？
那我倒是不会。
你看，你但是呢，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呢是，就是中国人见不得别人好。你其实如果是产生了自己的焦虑，刚才菲儿有讲，哎呀，咱们其实可以放下，对不对？不要着急。
对，
孩子呢，他有成长的阶段性，而且呢，还有一些个体差异，这是给我们一种开示。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说，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想谈的说。为什么有的人见不得别人好？你比方说啊，我不太清楚，刚才吉祥一直在掩饰自己，他可能其实整个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呢会有，但他在掩饰，也可能他没有意识到。你比方说举例来说， 咱们开着破车，
哦对，
怎么能和菲儿比
啊？不是，
对不对？
又把我
你看有一次这个菲儿请咱们吃饭，咱们在这个某一个餐厅门口，
伟明哥请咱们吧。
你比方说，咱们俩的破车停在那儿了，人家菲儿对不对？据说可能还超过什么迈巴赫这种高级的这样的车，那你说是不是内心有一点儿？其实挺嫉妒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俩一点都没有
啊，
而且关键是我也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啊、
对，因为我跟伟明哥的心态还好，但是的确会有人心态就是说，同样做节目，凭什么你开这么好的车？
哎、
嗯，对，而且尤其是就是说，因为我这个网上最近流行一句话，
嗯、
就是又怕兄弟过得苦，
哦、
又怕兄弟开路虎。
Oh,
就说你跟他是同，比如说同个年龄，
嗯、
同个这个学历，然后呢，你就很怕说，哦，这个菲儿姐是我好朋友，
哎、
这个你看这两天这个经济不好啊，你看菲儿姐有点苦，这真的是帮忙吧。但是问题哪一天菲儿姐一下飞黄腾达了，
哎，
对不对？开个好车，这个买个新房，我这边就心里就会真的就会觉得酸酸的。
对，
你看菲儿姐。菲儿平时跟我都是同个级别，现在一下子开路虎火了，哎，好了，这个我心里不平衡了。
不对，你肯定、嗯、你不会，
我是
你一般都会说，哎，菲儿姐，您身材知道在哪？
对，您这个买大房子我能不能居住？
您这身材这么好，不是？真的就是
这个
身材，
这个家里房子那么大的，我们就住一间。
你不是说了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其实是希望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变好的，因为他们变好。
女生可能会这样，男生
我觉得
互相会有那种雄竞，所谓
是吗？会有雄竞，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就有多少他也会拉拔着你好，一起好，比如请你吃个饭呀，带你出去玩啊，喝个小茶啊，或者什么。他们不好，天天管你借钱，你不是更头疼？
哎，你这个还是非常的佛系，佛系的话，就有一种想法说，哎。
嗯，
让普度众生、啊、
哎，对，
让大家都好、
嗯、
但其实如果真的就刚才吉祥又讲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目前的华人的心态。
嗯，
对，
其实呢就是我们华人因为从小的这个观念啊，其实并不希望大家周围的朋友啊、亲属啊或者我们同事
过得不好
、嗯、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对，
但是呢又怕某一天他做得更好。
哎，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科学道理、
哦、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的给您深入的剖析为什么见不得人好是华人最劣根的地方。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为什么华人的劣根是见不得别人好。
对，
而且胡适老先生曾经说的我觉得更加的透彻，就是中国人国人他讲啊、
嗯、
国人的最大恶就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又怕你富。你看这个，我觉得如果刚才按照两位佛系的说法，好像说啊没关系，反正我们呢尽量看到别人好的话不舒服、
嗯、
那我们尽量去纠正自己，
是，
这是对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你自己内心、嗯、或者是还没有了解你自己内心是真的怎么想。
对，或者说我们在节目上真的没办法讲、
哦、
但是下节目就说你看谁谁谁、
哎、
对
不 对,
对,
不对，
你看他长成那样他还能怎么怎么地。
对,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岁数啊、
嗯、
就是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早就认清了，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
做我的能力也就这样。
哎，对，如果喜欢你的人
是
他是你怎么样都可以，然后不喜欢你的人你喘气儿都是错的。
哦，
所以说就是他看你不好、嗯、或者怎么样他就会不高兴啊，或怎么样？你再怎么去
讨好啊，
讨好都是没有用的。就是做好自己、
哎，
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那我以后我就不拍领导马屁了，我就佛系了啊。
哎，如果你的哎，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啊、
哎，
那领导如果喜欢你拍马屁，
是
你还是要去演一演，
还是要去。
但是吉祥刚才也有讲说、
嗯，
反正没关系，我们两个之间相差太多，
对
我基本也没办法望尘莫及嘛。
是啊。
对不对？但是
年龄还大我那么多。
同时进到本台的你们同仁，
哎，
那么人家突然间某一天被提拔了，
嗯，
直接到六楼去工作了，
哎呦，
对不对？
自己就加开两分。
哎，其实我觉得伟明哥这种人是不是让人很 很生气的人。
哎，我不会，
不会是吗？因为你像他，又各方面做的又很优秀，人长得也玉树临风。
哎呦呦，
然后
说的像真的一样，
喊着要提前退休，然后又不屌。
对，但是你看，我就不会跟伟，因为伟明哥他早进电台，他是我前辈，所以他我个人会觉得说他做到这种程度是应该的。就是说因为他资历又久，然后能力又够，那我没办法。但是刚才伟明哥说跟我同时进电台的
哦，
人我现在还在一楼，人家已经上到六楼了。
对
对，
不是刚才还在广告时候说都已经被你挤得走了吗？
不是，那不是被我挤。
当然如果被人家挤得走他也很开心。其实更印证了这个胡适先生讲说、哎、是不是、
嗯、
这个嫌你穷，而且呢怕你富，
怕你富
笑你无，
笑你无。对，
哎，看别人失落了他很开心。
对，但是他如果真的上六楼的话，我就会
很嫉妒。
哎，就说你
是不是要准备两把枪？
那倒不至于了。
哎，
就说他是不是钟勋他弟弟？
哎，你看，这其实的，不瞒你说，每个人其实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攀比。
对，
而且特别是当你见到你们就是同这水平相近的人、
嗯，
居然某一天他发达了，
哎，
那你就觉得。怎么地就觉得自己不开心？为什么呢？这其实啊是有一个攀比的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比方说你们俩差距很远，
嗯，
马斯克你不会比，
是。
第二，你们俩他在什么意大利呢？他在法国呢，和你关系不多，
嗯。
现在人们最怕说圈内人
哦，
跟你非常近的同事啊、朋友啊，他突然间发达了。其实呢，这个啊。心理学家有这么一个非常深刻的研究，
是
什么呢？你在攀比过程当中，如果你产生嫉妒之心，不是坏事
哦，
它是个动力。
嗯，
他就觉得说，哎呦，你看吉祥，你小子怎么就突然间、你怎么这么出类拔萃啊？
对，
他就开始暗中和你进行比较。
对，你换车，我这边可能也多挣点钱，我也换个车。
对，
你换大房子，我也换大房子。
比如咱俩都属于，你觉得或者我也觉得，就咱俩属于实力相当的。
是、
然后我上去了，你没上去，
对，
你可能会很生气。
当然了，
但如果没准
你开迈巴赫，那我开的就是这50年前的旧车，那你
对。但如果。有一个比咱俩还傻的人上去了，
那我还骑自行车。
你在说这个田明春是吧？
你可能也不生气
哦，
你说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可能就会想，哎，至少我跟你一样的水平也没被提拔
哦。
那个更傻的他上去了，可能你也不生气。我们好像真的通常就对自己老是跟自己实力相当的那个人较劲。
哎，没错。所以说呢。真正想纠正自己的所谓劣根性的这样一个性格呀，
嗯，
其实是有办法的。我不太清楚两位有些什么办法哈。
嗯，
我记得当时我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首先第一啊，我首先跟两位来介绍说，我小的时候没入体育这行的时候，
嗯，
我确确实实跟我们上述讲的一样。现在回顾起来，当然那个时候小，不经意所做出的、流露出的这种真性情啊，
是。
现在回顾起来，哇。有很多的东西真是嫉妒，
嗯，
是恨人家或者是嫉妒人家笑人家都有、这是人的本性。
对，
但自从我搞上体育之后啊，我发现改变了我。
为什么呢，伟明哥？
因为体育是什么呢？你今天啊你好好努力，明天有机会就夺冠军
哦，
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但是呢他还有告诉这个你从事体育的从业人员是什么呢？金牌只有一块，今天你得不到的话不代表你明天没有机会，
嗯，
今年你没有不代表你明年没有，
说明你个人还是觉得认为体育这个事情上还是比较公平的一件事，
公平竞争、
嗯、
所以说他就慢慢改变了我在
会改变性格
内心世界当中这种丑恶的东西慢慢改变了我、
哦、
所以说我也劝吉祥，不是
我也去练练体育
哎，就是他一
项目上选择一下，
我可能铅球比较适合我
对，这是公平竞争才导致，而且他是按规则来的。
对，就你练的少你就成绩差，
没
你练的多就成绩好、
哎、对。但是呢这里面又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到时候你说到现在我死也改变不了我的恨对有些人的发迹为什么呢？我非常崇尚跟美国人一样崇尚白手起家的人
哦，
对不对？
不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背景，就靠自己打拼，结果创造出来惊人的这种业绩，非常令人不折服。
真的类似于马斯克这种。
对，
嗯。
但是呢，我非常瞧不起呢，那很多国人来到 就是从国内来的富二代、
嗯、
富三代、
嗯、对
啊，我开着跑车哇哇哇就叫我，对不对？我看那个车不比这个菲尔差是吧？对不对？哎，哗哗满街跑，
众矢之的，
我非常非常的讨厌，
是、
嗯、
对不对？所以说后来我想说，怎么去能跟大家来分享，是我个人的心态是如何呢？首先第一就是能够纠正自己的偏差，
嗯，
首先第一呢，其实体育运动这真的是改变了我，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呢，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借到一本图书馆有本书，
嗯，
就是说好像叫竞争这个两个词啊，其实呢他告诫了我，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记住这句话，就是竞争呢不是跟别人，
嗯，
而是跟自己。
没错，
你要跟自己竞争，你会发现你平常所看不过的、看不到眼上的那些，就是你看见不惯的这些，就是社会现象，
嗯，
其实马上就视而不见了。
对，
因为你不是在跟他竞争。比方说咱们就拿我们现在本职工作吧、
嗯、
就是做这个节目啊，哎，你看中信高宁人家啊做那么好，
对，
不用跟他去比，
是
你自己有你的独特的地方，对不对？
嗯，
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想得开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第一，你可能这种所谓的对别人的这种就是更多的关注呢，
嗯，
你就平淡了、
哦、
就不去看他们了。但是反而呢，你更加看到自己，说哎，我去年的节目可能还不如今年做得好，
嗯，
或者说我今年的节目质量有点下降，因为我准备时间不充分啊等等等等，哎，就不断的在给自己找
自己
所有的差距之后，你会说哦，展望2025年，我一定拿出更好的东西给听众朋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在我人生当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对，
那两位你们呢？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像中讯高宁大哥他们的就是节目做得好啊，类似这样子的哈、
嗯、
其实如果看到他在好的同时，他可能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啊、
嗯，
就是他可能比如失去一些时间啊、自由啊，
他失去这个睡懒觉的时间，这个的确是，因为每天太早了，
就是、
他们到六点多钟就到电台来。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你也心里会平衡一点。还有像富二代啊，他呜呜在车上、
嗯、
呜那个大他的跑车、
啊、兰博基尼
啊，
什么大牛啊，什么这些。
对，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正是说明他内心的一种空虚
哦
啊，他可能一种啊、不安，他要用这种方式去释放。
但有时候你知道，菲儿姐，我们也想空虚一下，那真的就没办法。
所以就是有，不管
在哪里，有得必有失，
对，一定都有你们体验不到的、嗯、他内心的那个痛苦。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法、
啊，对，这都是安慰法，
对
对,
对，真的是因为痛苦。我现在想不到开兰博基尼有什么痛苦，
对，这样子
车太扁。你像我胖人不太适合，
很颠的，我跟你讲。然后呢，他就是可以让就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释怀一些东西，让我们自己内心平静，
或者说
会产生这种想法。
对，菲姐讲的对，就是我或者说我们就少看那些这个社会上压，就是也的确是社会给我们一些压力。
对，
社会上你就常常看到，真的就是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包括我们周围朋友圈里边啊，什么这个家里给的新闻呐、啊，你看你这个谁表哥又这个什么找个好工作啊，买个大房子啊，你这个你看谁谁谁跟你同时来美国的人家怎么样了，你就会接触到这种信息之后，你心里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涟漪。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少接触这种消息，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好一些。
而且就算马斯克，我相信他肯定也有他的，就是别看他表面的光鲜的这种、
哦，
他一定也有他内心焦灼的焦虑的地方。
对，你看他老大这个已经变性、
嗯，
老大的儿子已经变性了，现在已经十个孩子少了一个了。
对，
哎，他甚至说，对，的确是，你看他之前跟他前任妻子出车祸，他也失去了一个孩子，真的是，我们可能也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闹不好内心更糟糕。
对对，
嗯、
哦呦，这菲儿姐今天开示的非常好。
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的讨论为什么看不得人好是华人的劣根。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节目现场。那么今天讨论的呢是华人的劣根，也就是为什么见不得人好。
对，而且我觉得伟民哥有一种那种打抱不平的那种男子气概。
嗯，
我觉得你好像反而不是说嫌贫爱富，你反而就是你是那种反而就这个人要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贫穷你也不会嫌弃他，你反而会为他出头的那种。
哎呦，
然后你甭管多富有，但是你看到就是 哪怕你受到了不公，你也会替他，就是也不是说就会去踩他或怎么样。
对，
哇，
这算新年的爱语对你？
哇，简直我是感觉的
菲儿姐
热泪盈眶。
我现在想到菲儿姐这个，不光是可以做广播，
嗯，
你其实可以去算命。我觉得你如果算命的话，这个肯定客户会大排长龙。
其实我觉得
就每个人
算命真提不上，
不
是，只是就是大概能了解一下你的性格。
就是算命的话，我不是说你真的要去给他这个，你讲你未来你会什么，有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开解人的心理。
对，
就人哎遇到菲儿，我最近有点什么困惑。你可以哎给他开解一下。
所以我今天一来我就很奇怪，伟明哥为什么会讲这，就是什么触动了他让他讲这个话题？因为他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说华人的略跟我并不认同，因为我们
是华人除了伟明以外的另一个。
不是，我想请教一下，那菲儿你的法号是？
我法号太多了，
哎呀，很多了。但是至少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等于说。有一副好的声音，从藏语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
那其实这个好的声音有两种，一个是刚才吉祥有谈到咱们最近广告的时候，他说这是可能悦耳动听，那你非常适合做主持人。
对，
但是我的理解呢，
是
就是可以用，就是等于说宗教的力量，
嗯，
化作他温柔的声音，给你变成春风化雨的力量，就滋润你的心。
伟明，
所以我一听到哇，这简直
今天是咱俩的互捧大会。
不是互捧大，我今天才
把吉祥撂这儿。
我今天才发现，因为今天伟明哥，如果大家看 YouTube 看不到了，可能因为伟明哥是特制的。
伟明哥
带了一个，今天
带了一个，
这个是什么？伟明哥
带什么？
这个是佛像吗？
这是珍贵的石头吗？
看到了吗
哦，他故意的，
有点漏了。
本命佛。
而且今天其实明天就是元旦了嘛，我本来今天也是有点犯懒。不知道该不该来，但是我怎么想说，我怎么也得来，因为，这是来拜码头来了，因为今天来到这里就能够见，这里就有吉祥，因为
哦，
见到吉祥
哦，因为这个，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象征吧，嗯，也是一个预兆，好的预兆，
没问题，菲儿姐，这样以后我们每年的12月31号，我们都做一期节目，这样每年都可以见吉祥。
就。不管是不是周二，
啊，对，我们反正把
我倒好，我是天天见吉祥，抬头见吉祥。那节目最后其实还有点时间，咱们三位去讨论一下，说如何可以纠正自己这样的一个偏差。
嗯，
既然是内心你无意识的，甚至潜意识的、不由自主的产生的，比方说嫉妒别人呢，见不得人美好，但是毕竟呢，这不是人类的主体。
是，
但是呢，至少在华人。很多人心，包括我个人在内，
嗯，
其实都是存在的，多少
都 对
但是如何去纠正呢？
嗯，
当然有人讲自己变得更强大，
哦，对，
嗯，
这是最重要的，但
是
谈何容易啊，对不对？你想超过马斯克的财富
不太可能，对，
但是呢这一点倒至少说给我们有一个指明的方向，说哎，没关系啊，比方说人家的小朋友可能在这个自然科学方面他有他的天赋，
嗯，
那咱家的孩子可能这方面咱们不能跟那孩子去比，不过没关系，我们可能天赋是画画，
嗯，
拉小提琴，
哦，
那也没关系，作为家长也可以鼓励他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更正面，就是让自己强大，他在这方面强大未必他在那方面更强大，
嗯，
那没关系，对不对？反正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什么呢？这世界啊，很多的事物，我相信你们宗教应该有这样的理论，就是能量守恒原则。
是的，嗯，
对不对？就是等于说这个能量就这些的，你在这边分的多了，这边就少。
是，
你在那边得的多了，你对不起，可能你失去的必须要多，因为呢，能量是守恒的。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人他的，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他的飞黄腾达，
嗯，
他的富贵，但也许其他的，嗯，他的痛苦，他的另外一面我们并没有看到。
对，
就像月亮它亮的时候你看到它亮的这面，嗯，但它背后的那个阴霾的那一面我们并看不到，所以但是它却又也是存在在那里的，
对，
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没有看到而已。
是，
嗯，
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哎，你看这个网上啊，就是当然华人都是那种 我论坛啊什么，他说华儿这个网上为什么看到很多都自己讲说自己夫妻关系不好啊什么怎么的问题、
嗯嗯、
你看我周围的人每个去出去聚会啊什么啊、夫妻都很恩爱，然后有人就回帖就说那他你还跟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
哦、
就是、还有就是他们在人前受出来的和人后的是不一样的样子、
哎、对对对、
嗯、
所以说刚才伟明哥说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有个好办法就是真的是把这个所谓嫉妒转换成动力，
嗯，
就觉得说哦，跟我比如说跟我同期进到电台的这个同事，
是
他已经上到6楼了，那我能不能自己努力看我上到7楼？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真的就是减少一些压力，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这一点比较好，可能这个开好车呀、啊，赚钱能力比较好啊。但你想想哦，那我自己可能这个做饭比较棒，
对，
就是哎也。
对啊，
找到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优点来平衡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好。
没错，那赚钱多的人未必吃得一手好，做得一手好，
做得好
饭，然后能吃上好吃的猪蹄子闹胖。
那不无所谓，人家可以去饭店里面点，去米其林餐厅。
而且那个上了6楼的人，你就确定他不会摔下来更狠吗？
啊，对。
嗯、另外呢，又有心理学家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呢，就是时常保持一种。心存善念的这样一个观点、
哦、对，
就是你保持一种善良，比方说咱们一起在这个电台一起工作、
嗯、
而且呢都是一同期进来的，
是，
但是人家吉祥呢已经到7楼了，
哎，
这个时候其实从我内心是有一种嫉妒，
嗯，
甚至都恨得说从7楼跳下来多好，
对，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恶念、
嗯、
保持这种善念的话说哎呦吉祥我应该恭喜他，
哎呦你看已经到7楼了，
对
对，
为什么呢？
千万别摔下来啊！
对，为什么说要是实这个心存善念呢？
嗯，
你这善念的念头给了吉祥，
嗯，
记住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叫人如果人善哈、啊，人亦善之，
嗯，
就是善人者，人亦善之，就是你把善给他了，那就说你从内心非常非常的恭喜他，而且的祝福他。其实是可以让吉祥了解到的，为什么呢？你的一举一动、
嗯、
对他的今天早上起来一个微笑，绝对吉祥能从内心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恭贺我，
对，
那么对不起，可能他在7楼的时候就想办法把我从1楼啊就想办法，哎呦伟民对我是真心实意，
对，
我将来一定把他给我提拔到我的6楼来、
哎、
你看这不一起就上去了，
对，你看这伟明哥这个多快，我现在想到是2楼，伟明哥都已经干到6楼了，
对不对？
伟明哥这个讲其实就是跟他刚才讲那个能量守恒是一个道理，
是，
就是你回你给别人的善意，你终有一天回给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知道佛教里边有一个词叫回向嘛、嗯、对不
对？
你去这个念经什么也好啊什么的，你会有一个回向给自己的过程，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
对
说的对不对、啊、
还有就是累积你的福德资粮嘛、
哦、
你的福报嘛，就你释放出去的善意一定都会成为你的福德资粮存储在那里的，
哎呀，
终有一天会夸一下砸回你的脑袋，
是不是、
啊、对，
我现在我现在等的那一天赶紧砸到我的脑袋。
所以说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嗯、其实呢在这个世界当中但凡成功人士，
嗯，
其实他在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他都向周围的事物也好，周围的人也好，他都存有足够的善意，等到某一天的时候，所有的善都回到他身上来了，
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当然可以，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善这个财富，我们说的这个福德资粮，它不是光以财富的形式来显示的，也以你的内心的、
嗯、
幸福感，
是
哎，你是否是一个知足常乐的这种你开心的感觉、
哦、
这都是你的福报，你的我们所谓的快乐嘛，
是没错、
嗯、
所以觉得太好了，今天正好就是我们的等于新年前一天，
是
把一个嫉妒、
嗯
把一个不太好的所谓的词儿，现在哎，就全部转换成正能量。
对，我们必须把它转换成正能量。
所以梅总刚才这个威尔一给我们开示说，你得到的福报未必是财富，
对、嗯、
对不对？未必是亲情。那没准还有桃花呢。
好，
你这就要引出下一个题目了。
哎、对，我们明年赶紧聊一聊。
在新年前夕，再次祝恭祝各位啊、
嗯，
新年快乐！
是，
好，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嗯，
拜拜，
拜拜。